啊，人家害我，陷害我，实际上他不是陷害我，他是成就我，成就我把这些监狱众生通通度了，啊，要不然哪有这个机会呢？啊，对于陷害的人，我怎么会记？我怎么会恨他呢？啊，我恭敬他，感激他，都来不及了。不会有丝毫怨恨的心啊！你从这里去体会，啊，体会佛所讲的能离一切世间苦，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这个是成功的教育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条啊，第五条：救护不为诸众生故，发哀悯心，喜报哪故啊？佛在这个经上讲的。实在讲，就是说我们现实的社会啊，现实社会有几个人没有不威呢？不是恐怖啊，威是畏惧啊。现在的话，安全感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许许多多的朋友们啊，谈话之中自自然然流露出来对于现前社会没有安全感了。不知道到哪里去好啊！啊，想去找一个安全地方，到哪里找？佛法里头有最安全的地方，什么地方？心善，思想善，行为善，最安稳啊。无论处在什么地方，他都安稳啊。天下大乱，他不乱；众生恐惧，他没有恐惧啊，众生苦恼，他安乐这是佛教导我们的啊。我们到这个时间来，与现前世间的众生总有关系嘛，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不能不清楚啊，不能不明了。如果不明了，这就迷惑了。迷是凡夫啊，觉是菩萨。我们要明了，要觉悟啊，事出世间法了，总不离因果 我们与现前大众有共业，觉悟的人最大的好处，他会转业啊，也就是现在一般人家觉悟的人呢，他会改造命运啊，他改造他自己的命运，也帮助这个社会，帮助一切众生呢，改造命运呢。为什么？自他是一体啊。啊，自己改变了，决定影响别人。如果自己改变的很大，改变的很彻底，影响别人的力量就很大了。佛菩萨给我们做示范啊，给我们做榜样，我们要能体会得佛菩萨教导的深意，在佛法里面叫密意啊，这个密不是秘密，深密，一般人看不出来啊。真正有觉悟的人，有智慧的人，有道德的人，他看出来了。看出来必定受感化，必定受影响，那个影响感化的很深啊。看不出来的人也受影响，影响的浅啊，影响的浅薄啊，看出来的人影响深刻，他认真努力向佛菩萨学习。在一切苦难当中，不畏是非常痛苦。佛在经里面举了许许多多的例子啊，众生特别是人道啊，啊，人道首先不畏的，佛就讲呢，不和啊，天天在担心啊，啊，害怕了，我们活不下去了，怎么活不下去呢？生活没有着落了。所以佛在经上讲，无田有田，无辙有辙。啊，这举个例来说，等到有了了，又怕失掉，患得患失啊，一生都生活在忧虑不危之中，这不是人的生活。生活的目的，人生一生不是为这个而来的，人生目的应当是快乐，应当是自在啊，何以我们得不到？那么以佛法因果定律来说，佛也说得好，人生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 人生愁业。佛这一句话说得好啊，我们过去世所造的业不一样，过去世造的不善业，我们这一生就感受啊不为之苦啊。如果我们这一生做善业，那这一生就享乐。这个因果的道理要是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知道怎样改变。当我们自己有权啊，有权力，有地位啊，有权势有地位的时候，不可以压迫别人，不可以令别人呢对我生不畏的心啊。为什么呢？如果我们造这种因，来世我们就受不畏之苦。古人教导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们要帮助一切苦难的人，尤其要帮助这些身心没有安全感的人。啊，这种现象绝大多数存在什么？垂老之人，老年人呐，没有能力去工作了，啊，儿女不孝，啊，不养父母，这种人可怜呐。我们看在眼里，看得很多很多，一定要知道，我自己有一天会老啊。我看到老人这么苦，想想我自己将来老了怎么办？啊，我们确实非常幸运遇到圣贤的教诲，圣贤教诲里头教我们修善因呐。那什么是善因呢？我们见到老人，自动去照顾他，去帮助他。我老的时候，也有很多年轻人来帮助我，来照顾我。因果报应嘛，我对于我自己父母要尽孝，将来我的儿女对我就会尽孝。我今天对父母没有孝心，将来要等到自己儿女对你尽孝，无有是处啊。为什么呢？儿女天天看你啊，你对你爸爸妈妈不孝，我将来长大了，对爸爸妈妈当然不应该尽孝，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所以一定要想想啊，我自己造的是什么因啊？我们今天所受的果报必定有因，啊，我对于陌生的老人我都尊敬，我都帮助，主动去帮助他。我们自己老的时候，自然有一些年轻人啊主动帮助我们。我们敬老人，爱老人，将来年轻人 我们自己衰老，年轻人对我们也会尊敬，我们也会爱我们。一定要知道果报啊！所以我们今天怎样待人，人家怎么样对待我啊？所以帮助别人是真正帮助自己啊！一个人只知道求自私自利，到他福报享尽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帮助他了，那才叫真可怜啊！啊，须知帮助这些苦难的人，这个是布施里头叫无微布施啊。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大小乘显密一切经论，佛常常教我们财布施，我们拿财物帮助别人啊，看到别人有需要，不要等他开口啊，我们就要送给他，就要照顾他啊，他没吃的我们送吃的给他，没有穿的送衣服给他啊，这个属于财布施，财布施的财富的果报啊。我们以饮食布施别人，我们一生不会缺乏饮食；我们以衣服供养别人，我们一生不会受到这个挨冻啊。我们以法布施别人，一定得智慧啊。我偶尔也看到几本好书，啊，编的是不错，啊，同学们送来给我看，我一看后头版权页，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他编的东西再好，他能不能得福呢？不能。他所得的福报是现前的，没有后福啊。他现在得的福报是他的书拿去卖钱，卖掉之后钱赚了，他就得这么多，后续没有了。为什么呢？他会得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他不懂得修复啊，像这样好书可以利益社会许许多多人，但是没有人敢翻印他的啊，他只能利益极少数的有缘人买他的书来看，所以他来生还是得愚痴果报啊！啊，他这个不是布施，他是买卖。如果后面像古人他们的书籍啊，那就不一样了。虽然买卖啊，后头他有布施，他欢迎翻印，功德无量啊，这八个字，他布施的心呢，法布施啊，啊，他所印的这个书有限呐。欢迎大家翻译，没有版权，这个人肯定来世得大智慧，聪明智慧，法布施的果报是聪明智慧啊！啊，所以自己现在虽有聪明智慧，写出许多好书，后头这八个字就完了。啊，他把他的智慧当作买卖了，啊，所以现在人讲啊，智慧财产权，他把智慧做买卖，可惜呀，你能值几个钱呐？啊，如果要修法布施， 那他的这个智慧增长，福报也不可思议啊！无为布施是对于一切苦难众生，这一条里头，我们要特别想到放生啊！你看看这些众生，在临屠杀之前，他不畏也，他知道啊。你在这个时候能够救他一条命，他感激你。啊，我们对于救度一些动物，跟救人没有两样。动物的身体跟人的身体不一样，灵性一样啊，没有差别啊。啊，再小的动物都贪生怕死。啊，所以无为布施啊，佛在戒条里面讲的不杀生啊。不杀生是属于无为布施，功德利益最大。不偷盗也是属于无为布施。啊，学佛的人，持戒的人，给社会一切众生第一个印象就是安全感，啊，这个人不会伤害我，啊，纵然不祈求他来帮助我、来救我，至少他不会伤害我。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啊，真正做到这一点，要把自己不善的习气断掉，啊，不善的行为没有了，不善的念头还有，啊，习气还有，这个不行啊。别人看到你啊，还是生恐怖心啊！我们举个很浅显的例子来说啊，在中国啊，我们现前这个环境里，台湾这个环境里面，你看看鸟兽，一见到人，赶快就走了，就飞跑掉了。啊，为什么呢？他不畏也，他怕你杀他了。啊，往年我在美国，现在我们在澳洲。啊，那个鸟在天上飞呀，招招手，它会下来。啊，我们手掌喂了一点东西的时候，他到你手掌心里来吃啊，他不怕你啊。那那个小松鼠，我们放几粒花生米，招招手，他就来了。为什么呢？他知道你不会伤害他。跟你很接近。啊，由此可知啊，我们中国人跟台湾人杀业太重啊，哎，他们大概能看到这个人杀气腾腾，赶快跑了。确实，啊，如果我们 没有杀害一切众生的念头，那我们的气就非常祥和啊。在一般人讲气，佛法里面讲光，这些众生大概都能看得出来。人心的善恶显示出的这个光不一样。有的光非常祥和，有的光很恐怖。像我们看太阳光刺眼睛，月光清凉，光不一样啊。所以幕后这一句喜包那故，这个包那是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们要爱护他，要尊重他，决定不能伤害。看到他受苦受难，我们要救护他。所以救护不为助众生故啊，我们要从内心里面把伤害众生的念头断掉，这一条才能做得圆满啊。不但不害众生，回过头来尊重一切众生，爱护一切众生，时时刻刻帮助一切众生，这是菩提心。好，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讲到，请掀开讲义第三页第二行六，舍离执着障碍法故，发无着心。这也一条啊，对于我们修学乃至于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都非常重要。世间人也可以说六道众生，为什么生活这么苦？原因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了我们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等等。所以才过得这么辛苦。辛苦当中依旧不断的在造业。业必定感受苦报。这种因果循环可以说是无量劫来永无间断。业因果报无由尽时，这是最恐怖的一桩事情。最可怕的一桩事情， 但是大多数人，我们不说其他的人，修行人啊，佛门里面的四众弟子啊，把这个问题啊疏忽了。啊，我们今天读到这一段经文，应当冷静地去想想，应不应该舍离。特别是在现代这个社会，障碍太多太多了，啊，来自四面八方，有人为的障碍，有环境的障碍，有自然的障碍，啊，这个里面障碍最严重的还是人为的障碍啊。古大德常说，好事多磨啊，这一句话是千万年中经验之谈呐。啊，为什么好事会有这么多障碍呢？总是与一些人发生了厉害的冲突，啊，你做这桩好事，对他呢，他感觉到有妨碍他，啊，于是他就得想尽方法来障碍、来破坏，啊，这就是一般人常讲的嫉妒障碍。这是古今中外呀，在在处处我们都能够看到，啊，不必说听到了，也许这些障碍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周边。我在早年亲近李炳南老居士的时候，啊，发心跟他学经教啊，他常常给我们同学说，啊，你学了经教了，你讲的不好，啊，倒也罢了，如果你真的讲的很好，你也就走投无路了，啊，这些话我们听了很多遍了，记忆非常深刻，啊，是不是事实呢？确实是事实，啊，我年轻的时候发心出来讲经，真的走投无路，啊，我在临济寺出家，临济寺不让我住啊， 那个时候有几位大德居士在台北都相当有声望有地位的一些老居士们知道我处境的艰难他们到处为我奔波去拜访许许多多的道场跟老法师回头之后啊就给我说哎他说净空法师啊我们确实是尽到力量的他说还是失望没有一个道场没有一个法师肯让你挂单变成没有办法收留啊在台北这么大的一个地区无有容身之地啊寺庙里头啊给我一个条件只要我不讲经跟大家一起去做法会感经忏佛事他们都接受我如果你不能够跟他们一起去做法会搞经忏佛事呢对我们道场不要你所以我那个时候逼着这走投无路就是两种选择一个呢就是放弃讲经跟他们去搞金蝉佛寺去另外一条路呢就是还俗真的是可怜呐我遭到这么大的一个障难当时我讲经听众里面就是以后的韩英居士他知道我的苦难他来跟我商量他说法师你没有地方住你住到我家里可不可以我到他家里面去看看他的家是一个独立的院子两层楼的洋房他自己住在楼下楼上呢有三个房间就是他小儿子一个人住小儿子念初中我看这个情形他让我住楼上我看这个环境相当优雅我就把这段事情向李老师报告我带这个韩英居士一起去见李老师李老师同意了他说行那么韩居士非常热心租房子让我讲经借朋友的办公室我们讲经在晚上啊那个时候他一个朋友做会计师好像是在个商业大楼啊旧楼那个办公室挺大晚上我们就在他办公室里面讲经好像也讲了三年到处去租地方借地方租房子也有时间限制他租三个月租半年人家收回去我们再去租所以一年要换好几个地方可是听众呢越来越多 这样子我才没有还俗，也没有离开太白。我在他家里面住了17年了，相当不容易啊。他帮助我，一直让我有机会在讲台上练习，这才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17年之后，我们才在台北景美买了一个小地方，就是以后的华藏佛教图书馆。最初买下来的只有50平啊，地方不大了。大概呀，只有我们现在11楼讲堂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这最初买下来的。以后听众人多了，慢慢扩充，把我们邻居的房子也买下来，统统打通，一直到我离开台北，我们华藏图书馆总面积大概差不多有200多平，这个经营10几年了。总共韩馆长从让我住他家里面帮助我，一直到他往生30年，如果没有他，我们弘法的前途就没有了。护法的恩德了，比弘法不知道要大多少倍我们有能力来讲经，也有这个愿望，没有人支持你。虽然我们也常常听到老和尚在一起谈论的时候，培养人才重要，好像每个人都很注重培养人才，但是真正能成就的人才呢，不提拔。到最后我们都晓得那是一句空话，没有落实。韩馆长往生之后，我们道场就起了变化了。他的后人不愿意再继续护持，那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不能不离开。这是我离开台北市的原因。我们学佛读孔子书，有情有义，知恩报恩呐！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够离开台北这个道场。这个里面总是有感情，总是有恩德。可是在这个情形之下，不能不离开。 这离开之后呢，非常难得。李牧原居士发心收容了我们。